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虽然如此，克里斯朵夫对这件作品依旧抱着好感。是不是因为他有点又轻视又怜悯的缘故呢？总之，他对他的关切远过于他口头的表示。他走出戏院回答高恩的时候，尽管口口声声说着很细腻很细腻，可是缺少奔放的热情，音乐还嫌不够，心里却绝对不把佩莱阿斯和其余的法国音乐一般看待。他被大雾中间的这盏明灯吸住了，他还发现有些别的光亮，很强的，很特别的，在四下里闪耀。这些灵火使他大为错愕，很想近前去瞧瞧是怎么样的光，可是不容易抓握。克里斯朵夫因为不了解而更觉得好奇的那般超然派的音乐家极难接近。克里斯朵夫所不可或缺的同情，他们完全不需要。除了一两个例外，他们都不看别人的作品，知道的很少，也不想知道。他们几乎全部过着离群所居的生活，由于故意，由于骄傲，由于落落寡合，由于憎厌人世，由于冷淡，而把自己关在小圈子里。这等人虽为数不多，却又分成对立的小组，各不相容。他们的小心眼儿既不能容忍敌人和对手，也不能容忍朋友。倘使朋友敢赏识另外一个音乐家，或是赏识他们而用了一种或是太冷淡，或是太热烈，或是太庸俗，或是太偏激的方式，要是他们满足真是太难了。结果他们只相信一个得到他们特许的批评家，一心一意坐在偶像的脚下看守着。你绝不能去碰这种偶像。他们固然不求别人了解，他们对自己也不怎么了解。他们受着奉承，被盟友的意见和自己的评价改了样，终于对自己的艺术和才具也弄模糊了。一般凭着幻想制作的人自以为是改革家，纤巧病态的艺术家自命为与瓦格纳争雄。他们差不多全为了抬高身价而断送了自己，每天都得飞跃狂跳，超过上一天的记录，同时也要超过敌人的记录。不幸这些跳高的练习并不每次成功，而且也只对几个同行才有点吸引力。他们既不理会群众，群众也不理会他们。他们的艺术是没有群众的艺术，只从音乐本身找养料的音乐。但克里斯朵夫的印象，不论这印象是否准确，总觉得法国音乐最需要音乐以外的一帮。这株体态婀娜的蔓藤式的植物简直离不开支柱，第一就离不开文学。它本身没有充分的生命力，呼吸短促，缺少血液，缺少意志，有如弱不禁风的女子需要男性扶持。然而这位拜占庭式的王后，纤瘦贫血，满头珠翠，被时髦朋友、美学家、批评家这些宦官包围了。 民族不是一个音乐的民族。二十余年来，大吹大擂的彭瓦格纳、贝多芬、巴赫、德彪西的热情也仅仅限于一个阶级。越来越多的音乐会不惜任何代价鼓动起来的声势浩大的音乐潮流，并不是因为群众的趣味真正发展到了这个程度，这是一种风起云涌的时髦，影响只及于一部分优秀人士，而且也把他们搅昏了。真正爱好音乐的人屈指可数，而最注意音乐的人，如作曲家、批评家，并不就是最爱好的人。在法国，真爱音乐的音乐家太少了。克里斯朵夫这么想着，可忘了这种情形是到处一样的。真正的音乐家在德国也不见得更多。在艺术上值得重视的并非成千上万毫无了解的人，而是极少数珍爱艺术而为之竭忠尽职的孤高前进之士。这类人物他在法国见到没有呢？不论是作曲家或批评家，最优秀的都是远离尘嚣而在静默之中工作的，例如法朗克，例如现代一般最有天分的人。多少艺术家过着默世无闻的生活，让以后的新闻记者争着以最先发现他们、做他们的朋友为荣。还有少数勤奋的学者，毫无野心，不求名利，一点一滴地把法兰西过去的伟大发掘出来。另外一批则是献身于音乐教育，为法兰西未来的光荣奠定基础。其中有多少聪明才智之士，性灵的丰富，胸襟的扩大，兴趣的广博，一定能使克里斯朵夫心向神往，要是认识他们的话。但他无意之间只瞧见了两三个这种人物，而他所了解的、见到的，又是他们被人改头换面的思想。克里斯朵夫只看到作者的缺点，被那些模仿的人和新闻界的前客抄袭而夸大的缺点。克里斯朵夫对那些音乐界的俗物尤其感到恶心的是他们的形式主义。他们之间只讨论形式一项，情操、性格、生命都绝口不提。没有一个人想到真正的音乐家是生活在音响的宇宙中的，他的岁月就等于音乐的浪潮，音乐是他呼吸的空气，是他生息的天地，他的心灵本身便是音乐，他所爱所憎、所苦所惧、所希望又无一而非音乐。一颗音乐的心灵爱一个美丽的肉体时，就把那肉体看作音乐，使他着迷的心爱的眼睛，非蓝非灰非褐，而是音乐，心灵看到他们仿佛一个美妙绝伦的和弦。而这种内心的音乐比之表现出来的音乐不知丰富几千倍，键盘比起心弦来真是差得远了。天才是要用生命力的强度来测量的，艺术这个残缺不全的工具也不过想幻引生命罢了。但法国有多少人想到这一点呢？对这个化学家式的民族，音乐似乎只是配合声音的艺术。他把字母当作书本。克里斯朵夫听说要懂得艺术，先得把人的问题丢开，不禁耸耸肩膀。他们却对于这个怪论非常得意，以为非如此不足以证明他们有音乐天赋。像古耶这等糊涂蛋也是这样，他从来不懂一个人如何能背出一页乐谱，他曾经要克里斯朵夫解释这个神秘，如今却向克里斯朵夫解释说，贝多芬伟大的精神和瓦格纳刺激感官的境界，对于音乐并不比一个画家的模特儿对于他所做的肖像画有更大的作用。这就证明，克里斯朵夫不耐烦地回答说， 在你们眼里，一个美丽的肉体并没有艺术价值，一股伟大的热情也没有艺术价值。哎，可怜虫，你们难道没想象到一张妩媚的脸为一幅肖像画所增加的美，一颗伟大的心灵为一切音乐所增加的美吗？可怜虫，你们只关心技巧是不是？只要一件作品写得好，不必问作品表现些什么，是不是？可怜虫，你们仿佛不听演说家的词句，只听他的声音，只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的手势，而认为他说得好极了。可怜的人呐，可怜的人呐，你们这些糊涂蛋。克里斯朵夫所着脑的不单是某种某种的理论，而是一切的理论。这些轻谈，这些废话，口口声声离不开音乐而只会谈音乐的音乐家的谈话，他听厌了。那真会叫最优秀的音乐家深恶痛绝。克里斯朵夫跟莫索尔斯基一样的想法，以为音乐家最好不时丢开他们的对位与和声，去读几本美妙的书，或者去得点人生经验。光是音乐对音乐家是不够的，这种方式绝不能使他控制时代而避免虚无的吞噬。他需要体验人生，全部的人生，什么都得看，什么都得认识。爱真理，求真理，抓住真理。真理是美丽的战神之女，阿玛仲纳的女王，亲吻她的人都会给她一口咬住的。音乐的座谈室已经太多了，制造和弦的曲子也太多了。所有这些像厨子做菜一般制造出来的和声，只能使他看到这些妖魔鬼怪，而绝对听不见一种有生命的新的和声。于是克里斯朵夫向这批想用蒸馏器孵化出小妖魔来的博士们告别，跳出了法国的音乐圈子，想去访问巴黎的文坛和社会了。像法国大多数的人一样，克里斯朵夫最初是在日报上面认识当时的法国文学的。他因为急于要熟悉巴黎人的思想，同时补习一下语言，便把人家说是最地道的巴黎型的东西用心细读。第一天，他在骇人的社会新闻里叙述和特写一共占了好几长行，读到一篇报道一个父亲和15岁的亲生女儿睡觉的新闻，字里行间仿佛认为这种事情是极自然的，甚至还相当动人。第二天，他在同一报纸上读到一件父子纠纷的新闻，12岁的儿子和父亲同睡一个姑娘。第三天，他读到一桩兄妹相奸的新闻。第四天，他读到姊妹同性爱的新闻。第五天，他把报纸丢了，和高恩说：“嘿，这算是哪一门？你们都发疯了吗？”“这是艺术啊！”高恩笑着回答。克里斯朵夫耸了耸肩膀：“你这是跟我开玩笑了。”高恩笑倒了，说：“哈哈哈，绝对不是，你自己去瞧吧。”他给克里斯朵夫看一个最近发刊的艺术与道德的征文特辑，结论是：爱情使一切都变得圣洁，肉欲是艺术的教母，艺术无所谓不道德。道德是耶稣会派教育所倡导的一种成见，最重要的是强烈的欲望等等。还有好些文章在报纸上证明某部描写开妓院的人的风俗小说是纯洁的，执笔作证的人中颇有些鼎鼎大名的文学家和严正的批评家。一个信仰旧教、提倡伦常的诗人，把一部描绘希腊迎风的作品赞扬备至。那些极有抒情气息的文章所推崇的小说，尽量铺陈各个时代的迎风。 罗马的、亚历山大的、君士坦丁堡的、意大利和法兰西文艺复兴时代的、路易十四时代的，简直是部完备的讲义。另外有一组作品以地球上各处的性欲问题为对象，态度认真的作家们像本多派教士一样耐性地研究着五大洲的艳窟。在这批研究性欲史地的专家中间，颇有些出众的诗人与优秀的作家。要不是他们学问渊博，旁人竟分辨不出他们与别的作者有什么两样。他们用着确切精当的措辞叙述古代的淫风。可悲的是，一般笃厚的人和真正的艺术家，法国文坛上名副其实的权威，也在努力干这种非他们所长的工作。有些人还费尽心机写着猥亵的东西，给晨报拿去零零碎碎的登载。他们这样有规律的生产，像下蛋一样，每星期两次，成年累月的继续下去。他们生产生产，到了山穷水尽无可再写的时候，便搜索枯肠，制造些淫尾怪异的新花样。因为群众的肚子已经给塞饱了，佳肴美味都吃腻了，对最淫荡的想象也很快地觉得平淡无奇。作者非永远加强刺激不可，非和别人的刺激竞争，和自己以前制造的刺激竞争不可。于是他们把心血都呕尽了，叫人看了可怜而又可笑。克里斯朵夫不知道这个悲惨职业的种种内幕，但即使他知道了，也不见得更宽容，因为他认为无论什么理由也不能宽恕一个艺术家为了30铜子而出卖艺术。便是为了维持他所亲爱的人的生活也不能原谅吗？不能，你这是不近人情啊。这不是人情不人情的问题，主要是得做一个人。人情，哼，你们这套没有骨头的人道主义真是天晓得。一个人不能同时爱几十样东西，不能同时侍候好几个上帝。克里斯朵夫一向过着埋头工作的生活，眼界不出他那个德国小城，没想到像巴黎艺术界这种腐败的情形，差不多在所有的大都市里都难避免。德国人常常自以为贞洁，把拉丁民族看作是不道德的。这种遗传的偏见慢慢地在克里斯朵夫心中觉醒了。高恩提出柏林的会使，德意志帝国的上层阶级的腐化，蛮横暴烈的作风使丑行更要不得等等，和克里斯朵夫抬杠。但高恩并没意思袒护法国人，他把德国的风气看得和巴黎的一样平淡，他只是玩世不恭地想到，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习惯。所以他对自己那个社会里的习惯也恬不为奇，克里斯朵夫却只能认为是他们的民族性。于是他不免像所有的德国人一样，把侵蚀各国知识分子的溃疡看作是法国艺术特有的恶习和拉丁民族的劣根性。这个和巴黎文学的初次接触使克里斯朵夫非常痛苦，以后只要过了相当的时间才能忘掉。不是专门致力于那些被人肉麻当有趣的称为基本娱乐的著作，并非没有，但最美最好的作品他完全看不到，因为他们不求高恩一流的人拥护，他们既不在乎这班读者，这班读者也不在乎这种读物，他们都是你不知道我，我不知道你的。高恩从来没对克里斯朵夫提过这等著作，他真心以为他和他的朋友们便是法国艺术的代表，除了他们所承认的大作家之外，法国就没有什么天才，没有什么艺术了。 为文坛增光、为法国峥嵘的诗人们，克里斯朵夫连一个都不知道。在小说方面，他只看到矗立在无数俗流之上的巴莱斯和法朗士的几部作品，可是他语言的程度太浅，难于领略前者的思想分析和后者幽默而渊博的风趣。他好奇地瞧了瞧法朗士花房里所培养的橘树，以及在巴莱斯心头开发的娇弱的水仙，在意境高远而不免空洞的天才梅特林克之前，他也站了一会儿，觉得有股单调的浮华的神秘气息。他抖擞了一下，不料又卷进浊流，被他早已熟识的左拉的混浊的浪漫主义搅得头昏脑胀。等到他根深月初的时候，一阵文学的洪流又把他完全淹没了。而这片水淹的大平原还蒸发出一股浓烈的女性气息。那时的文坛正挤满了女性和女性化的男人，女人写作原来是很有意思的，只要她们能够真诚，把任何男性不能完全了解的方面，女子隐秘的心理描写出来。可是很少女作家敢这么做，他们多半只为了勾引男子而写作，在书中如在客厅里一样的扯谎、搔首弄姿和读者调情。自从他们没有忏悔诗可以诉说他们的私情丑事以后，就把私情丑事公诸大众，这样便产生了像雨点那么多的小说，老是撒野的、装腔作势的，文字又如小儿学语一般的含糊不清，令人读了如入香粉铺，闻到一股俗不可耐的香味儿与甜味儿。所有这类作品都有这个气息，于是克里斯朵夫像歌德一样的想到，女人们要怎样写诗，怎样写文章都可以，但男子绝不能学女人的样儿，那才是我最讨厌的。不三不四的卖弄风情，存心为一般最无聊的人玩弄虚伪的情感，又是撒娇又是粗野的风格，恶俗不堪的心理分析，叫克里斯朵夫看了不由得心里作呕。然而克里斯朵夫明白自己还不能下判断，节场上喧闹的声音把他耳朵震聋了，美妙的笛音也被视销掩住，没法听见。正如清朗的天空之下展开着希腊钢栾的和谐的线条，这些肉感的作品中间的确也有不少才气，不少风韵，表现一种生活的甜美细腻的风格，像班吕奇和拉斐尔画中的不胜拥困的少年，半合着眼睛对着爱情的幻梦微笑。这一切克里斯朵夫完全没看到，没有一点端倪使他能感觉到这股精神的暗流，便是一个法国人也极不容易摸出头绪。他眼前所能清清楚楚见到的只有满坑满谷的出版物泛滥洋溢，差不多成了公众的灾害，仿佛人人都在写作，男人、女人、孩子、军官、幽灵、社交界的人物、剽窃抄袭的人，无一不是作家，那简直是一种传染病。暂时克里斯朵夫不想决定什么意见，他觉得像高恩那样的向导只能使他越来越迷路，从前在德国和文学团体的来往使他有了戒心，对于书籍杂志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谁知道这些出版物不是少数有闲者的意见，甚至除了作者以外再没别的读者。戏剧才能使你对社会有个比较准确的观念，他在巴黎人的日常生活中占着那么重要的地位，好比一家巨人的饭铺来不及满足200万人的食量， 即使各区的小剧场、音乐咖啡馆、杂耍班等等100多处夜夜客满的场所不计在内。巴黎光是大戏院也有30多家，演员与职员的人数多至不可胜计。4个国家剧场就有上3000的园艺，每年需要1000万法郎开支。整个巴黎都挤满着骑马角儿，他们的照相、素描、漫画触目皆是，令人想起他们装腔作势的鬼脸。留声机上传出他们咿咿呜呜的歌唱，日报上披露他们对于艺术和政治的妙论。他们有他们特殊的报纸，刊载他们可歌可泣的或是日常猥琐的回忆。在一般的巴黎人中，这些靠互相模仿过日子的大娃娃俨然是主子，而剧作者做着他们的护从侍卫。于是克里斯朵夫要求高恩带他到这个反映现实的国土里去见识一番。但在这方面，高恩的向导也不见得比在出版界里高明。克里斯朵夫由他的介绍而对巴黎剧坛所得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厌恶的程度也不下于第一批读到的书籍，似乎到处都弥漫着精神卖淫的风气。出卖娱乐的商人分作两派，一是旧式的国粹派，全是粗野的毫无顾忌的挥血，把一切的丑恶和畸形的身体作为说笑打混的材料，那是臭肉一般的淫尾的大兵式的戏谑。他们却美其名曰大丈夫的爽直，自命为把放浪的行为与道德调和了，因为在一出戏里演过了4场淫秽的仇时以后，再把情节调动一下，使不贞的妻子仍旧回到丈夫的床上，只要法律得以维持，道德也就得救了。把婚姻描写得百般淫乱，而在原则上仍旧尊重婚姻的态度，大家认为就是高卢人派头。另外一派是新式的，更细巧也更可厌，充斥剧坛的巴黎化的犹太人和犹太化的基督徒，在戏剧中拿情操来玩种种花样，那是颓废的世界大同主义的特征之一。那般为了父亲而脸红的儿子竭力否认他们的种族意识，在这一点上他们真是太成功了。他们把几千年的灵魂摆脱之后，剩下来的个性只能拿别的民族的知识与道德的长处杂凑起来，合成一种混合品，自鸣得意。在巴黎剧坛称霸的人最拿手的本领，是把猥亵与感情混在一起，使善带一些恶的气息，恶带一些善的气息，把年龄、性别、家庭、感情的关系弄得颠颠倒倒，这样他们的艺术便有一股特别的气味，又香又臭，格外难闻，他们却称之为否定道德的主义。他们最喜欢采用的剧中人物之一是多情的老人，他们的剧本中很多这个角色的肖像，使他们有机会把种种微妙的局面描写得淋漓尽致。有时60岁的老头把女儿当作心腹，跟他谈着自己的情妇，他也跟他谈着他的情夫，他们互相参加意见，像朋友一般。好爸爸帮助女儿犯奸，好女儿帮助父亲去哀求那个爱情不专的情妇，要她回来和父亲重续旧欢。有时尊严的老人做了情妇的知己，和他谈着他的情夫，怂恿他讲述他放浪的故事，听得津津有味。我们还看到一大批情夫都是十足地道的绅士，替他们从前的情妇当经理，监督他们的交际与匹配的事。时髦女人朝三暮四，男人做着龟奴，女人谈着同性爱，而干这些事的都是上流社会，就是说资产社会，唯一值得重视的社会。而那个社会允许人家借了高等娱乐的名义，掺些坏货色供应主顾，经过了装潢，坏货色也很容易销售，把年轻的妇女与年老的绅士逗得笑逐颜开，但是其中有股死尸的气息跟娼家的气息。 他们戏剧风格之混杂也不下于他们的感情，他们造出一种杂糅的土话，把各阶级各地方迂腐而粗俗的口语，把古典的抒情的下流的做作的幽默的胡说八道的不雅的隽永的话统统凑在一处，好像带着外国口音。他们天生的会挖苦人，滑稽突梯，可是很少天趣，但他们凭着乖巧的手法能仿着巴黎风气制造出一些天趣。虽然宝石的光泽不大美，镶工未免笨重繁琐，放在灯光下面至少会发亮，而只要有这一点就足够了。他们很聪明，观察很精密，却有些近视。几百年来在柜台上磨坏了的眼睛是要用放大镜来检视感情的。他们把小事扩大了好几倍而看不见大事。他们因为特别喜欢假珠宝的光彩，所以除了他们暴发户心目中的典雅的理想以外，什么都不会描写。那简直是极少数游手好闲的人和冒险家争夺一些偷来的金钱与无耻的女性。有时这些犹太作家真正的天性，由于莫名其妙的刺激，会从他们古老的心灵深处觉醒过来，那才是多少世纪多少种族的一种古怪的混合物。一阵沙漠里的风从海洋那边把土耳其杂货铺的臭味吹到巴黎人的床头，带来闪烁发光的沙土、奇怪的幻象、醉人的肉感、剧烈的神经病、毁灭一切的欲念。似乎希伯来的勇士撒满逊从几千年的长梦中突然像狮子一般的醒过来，携着疯狂的怒气把庙堂的支柱推倒了，压在他自己和敌人身上。克里斯朵夫掩着鼻子对高恩说，这里头力量是有的，可是发臭，够了，咱们去看看别的东西吧。你要看什么？法国呀，这不就是法国吗？高恩说。不是的，克里斯朵夫回答，法国不是这样的。怎么不是？还不是跟德国一样吗？我绝对不信，这样的民族活不了20年的，此刻已经有股霉味了，一定还有别的东西，再没有更好的了，一定有的。克里斯朵夫固执着说。哦，我们也有很高尚的心灵，高恩回答，也有配他们胃口的戏剧，你要看这个吗？有的是。于是他把克里斯朵夫带到法兰西剧院去。那天晚上演的是一出现代的散文体喜剧，讨论某个法律问题的。一听最初几句对白，克里斯朵夫就不知道这剧情发生在哪个世界上。演员的声音异乎寻常的宏大、沉着、迟缓、做作，每个音节都咬得非常清楚，好像教朗诵的功课，又像永远念着12坠音格的诗，夹着些痛苦的打嗝。姿势那么庄严，差不多跟教室一般。女主角披着古希腊大褂似的寝衣，高举着手臂，低着脑袋，活像神话里的女神，调弄着美妙的低音歌喉，蹦出最深沉的音，脸上永远挂着苦笑。高贵的父亲踏着剑术教师般的步子，道貌岸然，带着阴森森的浪漫色彩。年轻的男主角很冷静地尖着嗓子装气声。剧本的风格是副刊式的悲剧，通篇都是抽象的字眼、公式式的修辞、学院派的迂说，没有一个动作，没有一声出人不意的呼嚎，从头至尾像时钟一样呆板，只有一个严肃的问题，一个剧本的雏形，一副空洞的骨架，外扁却毫无血肉，只是一些书本式的句子。那些想要显得大胆的讨论，其实只表示洗洗过滤的思想和那种矜持的小市民精神。剧中叙述一个女子嫁了个卑鄙的丈夫，生了个孩子，她离了婚，又嫁给一个她心爱的老实人， 作者想借此说明，便是在这等情形中，离婚不独为一般成见所不许，亦且为人类天性所不容。要证明这一点，是再方便没有了。作者设法使前夫在某次意外的情形中和离婚的妻子团聚了一次，这样以后那女的并不记之以悔恨或羞惭。要说天性，这才是正常的反应。可是不，她反而更爱那个诚实的后夫。据说这是一种英勇的意识，出乎人情之外的表现。法国作家对于道德的确太生疏了，一提到他就会变得过火，令人难以置信。大家看到的仿佛仅是高乃伊式的英雄，悲剧中的帝王。而这些百万富翁的男主角，在巴黎至少有一所住宅和两三处宫堡的女主角，岂非真是帝王吗？在这等作家眼里，财富竟是一种美，几乎也是一种德。但克里斯朵夫觉得观众比戏剧本身更可怪，不管是怎么不合理的情节，他们看了都若无其事。遇到发虚的地方，应该叫人哄笑的对白，有演员预先暗示大家准备的地方，他们便哄笑一阵儿。当那般悲壮的傀儡照着一定的规矩打恶叫吼或是晕过去的时候，大家便擤鼻涕咳嗽，感动的下泪。哼，有人还说法国人轻佻。克里斯朵夫离开场子的时候说，轻佻和庄严各有各的时候。希尔法高恩带着嗤笑的口气说，你不是要道德吗？你现在可看到法国也有道德了。这不是道德，而是雄辩，克里斯朵夫嚷道。我们这儿，高恩说，舞台上的道德总是很会说话的。这是法庭上的道德，克里斯朵夫说，只要是多嘴的人就会得胜。我压根儿讨厌律师，难道法国没有诗人吗？于是希尔伐高恩带他去见识诗句。法国并非没有诗人，也并非没有大诗人。然而戏院不是为他们，而是为湖州的音韵匠设的。戏院跟诗歌的关系，有如歌剧院跟音乐的关系。像伯辽兹说的，变了一种荡妇卖笑的出路。克里斯朵夫所看到的，有一般以卖淫为荣的圣洁的娼妇，据说他们和上加法山受难的基督一样伟大。有一般为爱护朋友而诱奸朋友之妻的人，有相敬如宾的三角式的夫妇，有成为欧洲特产的英勇壮烈的戴绿头巾的丈夫。克里斯朵夫也看到一般多情的姑娘徘徊于情欲与责任之间，依了情欲应该跟一个新的情夫，依了责任应该守着原来的情夫，一个供给他们金钱而被他们欺骗的老人。结果他们很高尚地挑了责任那条路。克里斯朵夫觉得这种责任和卑鄙的利害观念并没分别，可是群众非常满意，他们只需要听到责任二字，根本不在乎实际。俗语说得好，扯上一面旗，船上的货物就得到保护了。这种艺术的极致是在于用最奇特的方式把性的不道德与高乃伊式的英雄主义调和起来，这样就能使巴黎群众的荒淫的倾向和口头上的道德同时得到满足。可是我们也得说句公道话，他们对于荒淫的性质还不及嚼舌的性质，雄辩是他们无上的快乐。只要听到一篇美妙的说辞，他们便是给人抽一顿也是乐意的， 不论是恶是善，是惊天动地的英勇的精神，是放荡淫逸的下流习气，只要像镀金似的加上些铿锵的音韵、和谐的字句，他们便一概吞下。一切都是吟诗的材料，一切都是咬文嚼字的章句，一切都是游戏。当雨果暴雷似的怒吼时，他们立刻加上一个弱音器，免得小孩子受了惊吓。在这种艺术里，你永远感觉不到自然的力量，他们把爱情、痛苦、死亡都变成浮华浅薄，像在音乐方面一样，而且更厉害，因为音乐在法国还是一种年轻的艺术，还比较天真。他们最怕已经用过的字眼，最有才具的人很冷静地在标新立异上面做功夫。诀窍是挺简单的，只要挑一篇传说或神话，把它的内容颠倒过来就得了。结果就有了被妻子殴打的蓝胡子，或是为了好心而自己挖掉眼睛，为阿雪斯与加拉德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卜里香木。而这一切着重的还在形式，但克里斯朵夫他还不是一个内行的批判者，觉得这些重视形式的作者也不见得高明，只是一般抄袭模仿的巨人，而非独创风格从大处落寞的作家。这类诗的谎言到了悲壮的戏剧中简直是谬妄之极，他对于剧中的英雄有这样一种滑稽可笑的概念：主要是有一颗美妙的灵魂，有一双鹰眼，像门洞一样宽广高大的脑门，有一副严肃坚强的神气，光彩焕发而动人，再加一颗善于站立的心，一双充满着幻梦的眼睛。这样的诗句居然有人信以为真，在浮夸的大眼、长长的翎毛、白铁的剑与纸糊的头盔之下，我们老是看到杀戮那一派的无可救药的轻薄，把历史当作木偶戏的大胆的排剧演员。像希拉诺式的荒唐的英雄主义在现实世界里代表些什么呢？这般作者从天上搅到地下，把帝王与护从、护教团与文艺复兴期的冒险家、一切骚扰过世界的元恶大盗从坟墓里翻出来，为的是叫大家看看一个无聊的家伙，杀人不眨眼的暴徒，拥着残忍凶暴的军队，后宫全是俘虏得来的美女，忽然为了一个十几年前见过一面的女子颠倒起来，再不然是给你看到一个亨利第四为了失欢情妇而被刺。这般先生就是这样的玩弄着室内的君王与英雄，所谓诗人就这样的讴歌着虚伪的、不可能的与真理不相容的英雄主义。克里斯朵夫很奇怪地发觉，自命为千灵百俐的法国人竟不知可笑为何物。但最妙的是宗教交了时髦韵，在四旬节里，喜剧演员在快乐剧场用管风琴伴奏朗诵鲍叔埃的悼词，犹太作家替犹太女演员写些关于圣女丹兰式的悲剧，鲍蒂尼戏院演着殉难之路，滑稽剧场演着圣婴耶稣，圣马丁戏院演着受难记，奥迪安戏院演着耶稣基督，移之园里奏着关于基督受难的乐曲。某个有名的嚼舌专家，讴歌肉欲之爱的诗人，在夏德莱戏院举行一次关于赎罪的演讲。当然，在全部福音书中，这些时髦朋友所牢记在心的不过是比拉德与马特兰娜，而他们的马路基督又染了当时的习气，特别绕舌。克里斯朵夫不禁喊道：这可比什么都糟了，扯谎竟扯成这个样，我透不过气来了，赶快走吧。 但在这批现代工商业化的出品中，伟大的古典艺术始终支撑着，好比今日的罗马，虽然满眼都是恶俗的建筑物，也还有些古代庙堂的废墟残迹。可是除了莫里埃以外，克里斯朵夫没有能力欣赏那些古典名著，他对于语言的微妙还不能捉摸，对于民族的特性也当然无从领会。他觉得最不可解的莫如十七世纪的悲剧，在法国艺术中这是外国人最难入门的一步，因为它是法国民族的心脏。他只觉得那种剧本冷冰冰的沉闷枯索，其迂阔和做作的程度足以令人作呕。比拉德为判耶稣受刑的罗马帝国的犹太总督，马特兰纳为受耶稣感化之卖淫女，在十字架下哭耶稣而第一个发现耶稣墓穴空无尸身之人，动作不是疲乏就是过火，人物的抽象有如修辞学上的论证，空洞无物有如时髦女子的谈话，整个剧本只是一幅古代人物与古代英雄的漫画，长篇累牍的铺张的无非是理性、理由、妙语、心理分析、过时的考古学。议论、议论、议论，永远是法国人的那些唠叨。克里斯朵夫存着讥讽的心思，不愿意断定它美还是不美，他只觉得毫无趣味。希腊里面的演说家所持的理由如何，末了是哪个绕舌的家伙得胜，克里斯朵夫全不理会。可是他发现法国的群众并不和他一般见解，倒是非常热烈的喝彩，这也不能消除他的误会，因为他是从观众身上去看这种戏剧的。而他觉得现代的法国人就有些性格是古典的法国人遗传下来的，不过是变了形。正如犀利的目光会在一个妖冶的老妇脸上发现她女儿脸上的秀美的线条，那当然不会使你对老妇发生什么爱情。法国人好像每天相见的家属一样，绝不发觉彼此的相似。克里斯朵夫可一看见便怔住了，并且格外加以夸张，临了竟只看见这一点。当代的艺术无疑是那些伟大的祖先的漫画，而伟大的祖先在他心目中也显得像漫画中的人物。克里斯朵夫再也分辨不出高乃伊和一般模仿者中间有何区别。拉辛也被末流的巴黎心理学家成天在自己心中掏来摸去的子孙们弄得鱼目混珠了。所有这些幼稚的人从来跳不出他们的古典作家的圈子，批评家老是扯不断扯不断地讨论着伪君子与费德尔，不觉得厌倦。年纪老了，他们还在津津有味地搞着幼年时代心爱的玩意儿，这情形可以拖到民族的末日。以崇拜元祖列宗的传统而论，世界上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和法国相比的。宇宙中其余的东西都不值他们一顾，除了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名著以外，什么都不读不愿意读的人不知有多多少少。他们的戏院不演歌德，不演席勒，不演克莱斯特，不演格里尔帕莱尔，不演赫贝尔，不演史特林堡，不演洛普，不演加台隆，不演任何别的国家的任何巨人的名作。只有古希腊的是例外，因为他们如欧洲所有的民族一样，自命为希腊文化的承继人。他们偶然觉得需要演一下莎士比亚，那才是他们的试金石了。表演莎士比亚的也有两派，一是用布尔乔亚的写实手法，把《李尔王》当作奥伊埃的喜剧那么演出的；一是把《哈姆莱特》编成歌剧，加进许多雨果式的卖弄嗓子的唱词。他 他们完全没想到现实可以富有诗意，也没想到诗歌对于一般生机蓬勃的心灵就是自然的语言。所以他们听了莎士比亚觉得不入耳，赶紧回头表演洛斯当。可是20年来也有人干着革新戏剧的工作，狭窄的巴黎文坛范围扩大了，他装着大胆的神气向各方面去尝试，甚至有2-3次外界的战斗、群众的生活居然冲破了传统的幕，但他们赶紧把破洞缝起来，因为他们都是些娇弱的老头，生怕看到事实的真面目。随俗的思想、古典的传统、精神上与形式上的墨守成规，缺少深刻的严肃，使他们那个大胆的运动无法完成。最沉痛的问题一变而为巧妙的游戏，临了一切都归结到女人，渺小的女人问题上去。易卜生的英雄式的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的福音书，尼采的超人哲学，到了他们江湖派的舞台上，只剩下那些巨人的影子，可笑而可怜。巴黎的作家花了不少心血，要表示在思索一些新的事情，骨子里他们全是保守派。欧洲没有一派文学像法国文学那样普遍地跳不出过去的樊笼的。大杂志、大日报、国家剧场、学士院，到处都给不朽的昨日控制着。巴黎之于文学，仿佛伦敦之于政治，是防止欧洲思想趋于过激的制动机。法兰西学士院等于英国的上议院，提出他们从前的规章，革命分子不是被迅速的扑灭，就是被迅速的同化，而那些革命分子也正是求之不得。即使政府在政治上采取社会主义的姿态，在艺术上还是闭着眼睛让学院派摆布。针对学院派的斗争，大家只用文艺社团来做武器，而且那种斗争也可怜得很，因为社团中人一有机会就马上跨入学士院，而变得比学院派的人更学院派。至于当先锋的或是当后备员的，又老是做自己集团的奴隶，跳不出一党一派的思想，有的是囿于学院派的原则，有的是囿于革命的主张，归根结底都是坐井观天。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小说演播依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